海内外众生徒平安。今天我要继续讲圣经中的比喻，请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六节。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六节，好，请我们一起来读。天国好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
与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天国又好像网撒在
二楼。二楼这个地方谁有麦克风？好，你俩忙读圣经。好，好，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八节，主说：“这个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是上一次我们看到的。同样，在这个比喻里面，地是世界。”那宝贝呢，就是天国之子，而这个人啊，这里提到的人就是耶稣基督。那主耶稣他爱世人，所以他来拯救人所生活的世界，还有在其中所有的人。当然，主不是用金银做商业性的购买，而是以他那毫无瑕疵的宝血作为赎价。他所付出的痛苦是神性中的奥秘。世界被主买回来，不是由于它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天国之子住在其中。那这些属神的子民是主的宝贝。英国的达尔贝弟兄他也认为，这里提到的宝贝就是神的子民，教会是神的宝贝，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也不是在属灵意义下的美丽来看，乃是从主的牺牲还有主期望得到的角度上来加以衡量的。那英国的 Campbell Morgan 牧师他认为呢，神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中是隐藏的宝贝，其中那个神治理原则体制还有他那个属灵的超然美丽都是隐藏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不单为了拯救我们付上了一切的代价，而且他把这个世界买了下来，所以世界属乎主是有双重意义的，一个就是他创造了世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主救赎了这个世界。他所付出的代价何等的大，那保罗在时提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成就那些蒙救赎之人与神和好的大功，使他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同时也借着耶稣的宝血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神和好了。那耶稣他为天国之子舍命，所以我们这些天国之子也理所当然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跟全所有都献给主，尊主为王，因为耶稣基督是天国的王，我们让耶稣基督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那天国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天国之子。那天国之子当然要顺服天国的王耶稣基督，天天遵行主的旨意，全守主的命令。那么主看这个天国之子是他的宝贝，那天国之子呢也以耶稣为我们心中的宝贝，我们爱慕耶稣，我们亲近耶稣，我们付上一切的代价来追求他，与他紧紧的连结，形影不离。那么在买卖人寻找好珠子的比喻里，这个买卖人的原意啊，主要是指乘船经营贸易的客商，这样的客商他们是做大贸易的，不是做那种零售生意的小商人。那这种做大贸易的商人是具有鉴赏力的富商，所以他们对于珍珠具有专业的评鉴力，他们认识各种珍珠的价值，所有假冒的赝品都不能逃过他的眼目。那这个买卖人呢，他希望得到重价的珠子，所以他就进行寻找的工作。在刚刚所读的比喻里所用的寻找这个词的意思是到处寻找，希腊文专家说这个寻找这个动词呢 是离开某一个地点而实际到达另外一个地点的意思啊。所以买卖人是到处去寻找，既然找到了一颗重价的珠子，他就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下了这颗珠子。这个买卖人就是耶稣啊，这个买卖人就是耶稣。这个寻找代表主离开天上来到人间，他借着舍命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来买赎我们。当我们还与他为敌的时候，他付出死的代价把我们买回来归给他。所以耶稣基督的心永远向着我们，他就是渴望得着我们。在前一个比喻里面，这个宝藏是被人发现的，可是在这个比喻中的珍珠是被寻找到的。这位生意人是一个珠宝专家，他具有认识这颗珠子价值的慧眼。这个珠子原文来自梵文，意思是纯洁，纯洁。所以耶稣他要得着纯洁无瑕疵的子民，还要得着圣洁没有瑕疵的荣耀教会。为此呢，他借着他的道，借着他的灵，还有借着各样的熬炼，炼尽我们，好得着毫无瑕疵的明珠。所以这个珍珠可以代表基督的教会。你知道珍珠是产自有生命的有机体，它跟蓝宝石啦、金刚钻、红宝石、绿翡翠等各类的宝石不太一样。珍珠的产生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它受到伤害，例如蚌，它的体内有了外来物，也许是一粒沙子、寄生虫或虫卵闯入了，侵害到它的内部，蚌就立刻分泌出一种含有钙质的液体，它迅速的涂抹在这个入侵物的外表，一层又一层的涂抹，最后竟然变成了光泽圆润的珍珠。所以蚌因着受苦分泌出来的液体一直包裹着这个闯入的外物，不知道经历多少的痛苦才有这样美丽的珍品出现。所以这个伤害蚌的外物竟然成了重价的珍珠。那教会的产生不是一样吗？教会是诞生于耶稣基督受伤的肋旁，比蚌生珍珠的奇观更加的奥妙。我们的罪使耶稣经历各样的痛苦跟艰难，使耶稣用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用圣灵来包裹我们，叫我们这个曾经伤害他的人竟然可以成为他所喜悦的珍宝。一粒小小的沙子竟然披上了不属于自己的美丽外衣，同样的，我们这个不配的罪人也披戴了那为我们受伤受死者的荣美，披上主的荣美。我们无法想象耶稣基督究竟为教会付上多少的代价，甚至在被赎的人中间也没有人知道他究竟付出多少的代价才能得到一个蒙拯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不要轻看你自己，你在主耶稣的眼中是非常有价值的，你简直不知道他是付出了多少代价才能救你，要成为他的珠子。他虽然富足，却用他最珍贵的财产，就是他的生命作为代价。所以这颗珠子的贵重不在于其本身固有的价值，而在于那付出代价的主。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就成为基督属于基督的贵重珠子。教会跟珍珠还有另一个相似的地方，两者的成长都是缓慢的。你知道珍珠必须经过漫长的年日，在无声无息间稳定而确实地发展才能成型。那教会的形成是出自基督的受死，圣灵经过了20个世纪的工作，教会才发展到今日的形态。就好像蚌，他身上受了伤，然后他分泌出液体，一层一层把刺伤他的外物包裹，成了光泽夺目的珍珠。神在这个地上一代又一代呼召蒙恩的人加入教会，现在教会仍然继续以缓缓的步伐在增长。所以我们要跟神合作， 我们要耐心等候神。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觉得我们聚会等候神的时间让你很不耐烦，那这个正表明你还没有进入等候神的奥妙，所以你一定要学习耐心等候神，忍耐着学习耐心等候神。像诗篇四十篇讲的，你要天天学习等候神，你要多多聚会跟弟兄姊妹一起学习等候神，一起追求主，继续不断地追求主，自己降服于主和主所量给我们的环境。每一天就是遵守主的命令，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不要失去向主所存纯一清洁的心，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才能够成为主重价的珠子。你知道这个珍珠的成长是一个隐藏的奥秘，只有神的眼目才能观察到那个蚌怎么样把入侵物转变成美丽重价的珍珠。教会的成长也是在不知不觉间，只有神的眼目才能看见圣徒的生命如何在基督里生根建造。还有教会跟珍珠之间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比较，珍珠虽然美丽，而它的出身却极其卑微，它的家原来是在海底的烂泥中，与那些以腐尸为生的低级动物为伍。而在圣经里头，海就是代表各族各方各国中不敬虔的人，而教会就是从这些不敬虔的人出来的。就性质而言，我们原是来自肮脏污秽的烂泥，我们跟堕落的肉体私欲为伍，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从烂泥中被挖掘出来的。宝贝被埋在地里，而这个珍珠是深藏在海底的烂泥当中的，然而神却施行恩惠的神迹，使耶稣降到深渊，把珍珠从污泥里挖掘出来，加以整治，成为王冠上的珍品。你看那个潜水夫怎么样冒着生命的危险潜入这个海洋的深处，把海蚌从海底的岩石当中挖起来带到阳光底下，照样耶稣也照样牺牲了他自己的性命，把我们从那个罪恶的深渊拉拔起来带到生命的光中。所以我们应该要谦卑俯伏在神面前，而且称颂那位把我们从大水之中拉上来的主。最后一点我们要提到的就是，教会虽然目前不显眼，可是在神眼中是美丽而宝贵的，将来要享受尊荣被高举，就像珍珠在王冠上成为王朝的荣耀。当日子满足的时候，耶稣基督也要展示那些属他的人，他要在他们身上显明他极丰富的恩典。今天世界虽然不看重我们，可是当耶稣基督向世界展示他荣耀的教会的时候，世界要惊奇，那是荣耀光荣跟尊贵都要加给我们，许许多多贵重的珠子都要归给耶稣基督，包括旧约时代那些历经患难的圣徒。所以新旧约时代的圣徒都要在基督里面成为一，成为主所拥有的那颗重价的珠子。所以教会对各个时代而言都是主启示他那无尽的恩惠与荣耀的器皿。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教从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这个从库里拿出新旧东西的比喻，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第八个比喻。有人这样讲，他说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中第八个比喻呢，就好像乐谱当中哆瑞咪发嗦拉西哆 这个哆第八音，好，当你听到第八音的时候，好像低音的重现，对不对？同样都是哆，只是一个是低音，一个是高音。所以经过比较跟对照，我们自然会从第八个比喻，这个文士跟府库的比喻，联想起第一个撒种的比喻。你知道这两个比喻都是提到接受神话语的人怎么样处理他所听见的道。在第一个比喻里头，我们已经讲过这个撒种的比喻，就是神话语的种子落入人的心田，按人接受情况的不同，结出不等的子粒来。可是这个第八个比喻是提到你把神的道分享给别人，把神的道分享给别人。在这个比喻中呢，人的心不是田地，是府库。你从府库中把珍藏的东西拿出来跟别人分享。所以第一个比喻说的是接受，第八个比喻说的是拿出来，拿出去。第一个比喻说的是你结出果实归荣耀给神，第八个比喻是说到你把好东西跟别人分享。而这个府库是说到主藏运用的问题。所以这两个比喻连在一起看，就是我们要持守我们所得知的道，持守那个道像种子一样在我们心里头，让这个种子发芽成长，而且我们要跟别人分享我们所有的。所以在撒种的比喻当中，一个人明白了神的道，接受了神的道，而且他遵行他所听见的道，他才会结实累累。可是这个比喻府库的比喻是说，一个人不但要持守他所听见的道，而且要把道跟别人分享。受教于主的门徒，他们不但要向犹太文士熟悉旧约，更要明白耶稣所带来的崭新的天国信息，而且他要融会贯通。这里提到的文士，文士的希腊字是 grammateus， 也就是英文的 grammar， grammar 这个字的字源，它的意思是读书人或者是教导律法的人。所以这种人他们具有在会堂中教导人的资格，像以斯拉一样。这些人是来自祭司和立位人中，在新约时代文士已经结合成一种党派，专事这个发展律法还有应用律法的工作。他们把自己的传统与教条呢加以编造，形成特有的一套体系。结果呢，他们不再教导神的律法，却教导人他们自己弄出来的这些人为的规条。他们的本意原是要帮助人过着属灵与道德的生活，却反而成为拦阻，让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文士们受到耶稣基督严厉的指责，不但由于他们违背了自己的职责，而且他们贪求人的荣耀，他们想要从别人身上得着荣耀。这个以斯拉是良善文士的突出典范。在尼希米记第八章提到，他站在一个用木头制造的讲台上，他在那里宣读神的律法，而且把其中的意思加以解释。所以在历史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文士，就是犹太人归回的时候站起来宣读摩西五经的这个文士以斯拉，他是以官方解释律法者的身份从事道德的教导。但是呢，到了主耶稣的时代，文士们在律法的四周筑起了一道墙，他们教导人们去遵行那些人为的传统，使人没有办法直接领受律法的真意。可是主耶稣重新肯定了直接解释律法的必要，但这些公认的教师，这些当时的文士没有办法执行解释律法的责任，所以主耶稣就把这个教导律法的责任转移到他的门徒身上来。耶稣给那些蒙召追随主的人新的头衔，称他们是文士，对不对？你刚刚比喻看到主耶稣称说提到文士，就是称他的门徒，而且任命他们呢出去做他的代表，对这个无知的世界传扬而且阐释天国的信息跟奥秘。所以这样主耶稣就把这个文士的职分 从那些不能尽职的文士手中转移到那些受教的门徒手中。而且为了使门徒们能完成文士们所负的使命，主耶稣的门徒一定要先明了天国的王亲口所讲述的有关天国在这个世代中的真理。你要知道，主耶稣这个第一批门徒渔夫啦之类是未受教育的阶层，所以他们没有读过那个拉比学校的，而他们却在基督亲自创办的学校中学了三年。像玛利亚一样，这些门徒在耶稣的脚前学习，好叫他们可以在圣灵的膏抹中从事教导还有解释主的教训的工作。那耶稣基督原本是，而且现在是我们的文士长，他把从天父所领受的真理传递给门徒，所以主耶稣是从神的府库中拿出新旧的东西来，他是灵粮的供应者，他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教导门徒，然后在他升天之前，他命令他的门徒到普天下去教导所有的人。他这样讲，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在恩典的时代，所有属神的子民不只直接受教于圣灵，也从神的仆人寻求属灵的教导，好加增他们对神的认识。那保罗在描述这个神的仆人的职分的时候，他说他们是神奥秘室的管家，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保罗提到这个神奥秘室的管家的管家的意义，其实跟这里主耶稣在讲的文士的意思是相当的，就是那些明白天国奥秘的文士。在其他的比喻里头，我们知道一个忠心的管家是善于经理主人的财富的人，而那些不义的管家不善于支配主人的所有，使别人蒙受益处。所以我们要跟保罗一样，持着同样的抱负，我们要做忠心的管家，来得着主的称赞。主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门徒的意思是学习者，学习者或者是追随他人的教导者。所以门徒不但是学生，而且他要持守遵行老师的教导。而第一批持守并遵行基督教导的人，他们成了天国的门徒。而天国的门徒们，他们明白真理，经历主的真理，他们就开始宣扬天国的真理，然后就造就了另一批门徒。所以在这第八个比喻里头，在耶稣基督口中，这个文士跟门徒是同义词。 Campbell Morgan 这样讲，他说耶稣的门徒乃是那些代表天国，而且把天国的真理做正确解释的人，因此他们是这个时代真正有权柄的人，只有他们才能接近那个永恒的府库。这个永恒的府库里面有新的物品，有旧的东西。所以门徒他必须像文士一样，他要熟悉旧约的东西，但他们也明白天国的崭新真理，活学活用。还有这个第八个比喻也提到家主，家主就是代表教导别人学习神的道的人。这里的家主，主所提到的是指一个家的当家者，就是一家之主，他在家中有无比的权柄，他是牧人，是父亲，是君王，是决定各种事物的首脑。那主使用这个名词家主，是指文士他们门徒他们做文士是要成为有权威的律法解释者，因为家主是一家的首脑，他有权柄，在家中有实质公认的权柄，掌握着府库的大权，他适时的供应家中所有的人需要的食物，分粮给人吃，他会把府库里新旧的东西随时分配给所需要的家人。日常用度方面呢，他不仅用旧品，也用新品。那主的门徒在神的家中也要按时分粮 给每一个家人。关于这个府库，马丁路德在他的圣经的注解当中论到这个比喻这样讲，他说所谓的府库就是指丰富的知识库，这知识就是神的律法跟福音。他说因为神的智慧可以盖括在这两件大事，就是神的律法跟福音，也可以称其为神智慧浓缩的精华。那门徒在主这位从天降下的伟大师父的指导之下，他们就要学习把旧的事物跟新的意义联系起来。你知道神的慈爱、公义跟恩典，还有不改变的真理，在旧约就有记载了，可是需要在圣灵新鲜的膏抹之下宣扬出来。而新的东西就是指借着耶稣的受死跟复活以及所成就的新事，满足了旧约的应许。所以律法是旧的，可是福音是新的，可是后者乃是从前者发展出来的。旧的真理仍然不变，是永恒的，但是时代变迁，这个永恒性的真理在应用方面必须更新而变化。你新的出现如果跟原有旧的真理相冲突的话，那是错的。可是旧如果没有新，便是死而无用的。根是老的旧的，可是那个果实是新的。神的王权是永恒的，可是经常有新的显现跟应用。十七世纪有位清教徒在叫罗宾逊，他相信在神的圣言中还有更多的亮光跟真理有待突破。所以神的启示是旧的，可是呢，人的了解跟经验是新的。神的原则是旧的，可是这个原则的实行却是新的。对天国的门徒而言，这个就是圣经引人入圣的地方。真理虽然是旧的，然而却又永远是新鲜的，散发着荣耀的光芒，踊跃着新生命的韵律。所以你每次读神的话都是新鲜的。那些已经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而言，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二十章一到十六节。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一节到十六节。好，曹牧师回来，他可以读了，谢谢。
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说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初有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这是一个有关天国的比喻，用葡萄园做比喻。那这个葡萄园的主人清早出去，雇工人到园中工作，讲定一天一钱银子。上午九点左右，他又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没有工作做，他就心生怜悯，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这些人很高兴有工作做，也没有询问到底工资是多少，就去了。在巴勒斯坦的市场上经常有人等候着，因为没有人雇佣他们。 这个葡萄园主呢，中午十二点还有下午三点又出去，再雇一些人进葡萄园工作。下午将近五点他又出去，看见世上还有站在那里没工作的人，就让他们也进葡萄园工作。到了傍晚要发工资的时候，每个人都一样得到一钱银子。你知道这个葡萄园的主人是预表上帝，每个人都得到一钱银子，显出上帝给人同样的恩典。这些人做的不是同样时间的工作，却得到相同的工资，因为上帝不是在发工资，上帝是在给人恩典，所以大家都有一样的恩典。人能够进天国是因为上帝给人恩典。如果按照常理来说，人做的工少，应得的工资也少，但是主人知道一天一钱银子不是太多的工资，他知道做工的人如果带了比一钱银子更少的工资回家，会使家中的妻子忧愁，儿女挨饿，所以主人就超越了公平的原则，给了他们多于应得之分的工资。这就表明上帝充满了慈爱跟怜悯。不管一个人何时进入上帝的国度，有的人早进去，有的人晚进去，上帝都给人一样的恩典，让人可以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国度的荣耀。恩典是出于上帝的怜悯，恩典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在新约中使用恩典的次数是旧约的三倍，可是在旧约中使用怜悯的次数却是新约的四倍。由此可见，你要把神的恩典在新旧约中分别开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恩典怜悯这个概念渗透在一切神跟人互动的事上。我们的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他永恒不变，自始至终他对所有的人都秉持同一个态度，直到永远。你永远看不见神尖酸刻薄、心怀怨恨跟满有恶意的一面。神的情感不像人类那样起伏不定，人们可以今天很友善，明天就变得自私自利，神不是这样的，他满有恩典，所以许多人都是在同样的恩典之下得进天国。在这个宇宙当中，神无论在何时何地面对任何人都没有恶意，没有人能真正惹恼神。我们可以一直忍耐忍耐某一些人，直到有一天突然被他们激怒，可是神的本性不会这样。所以神的恩典持续不断影响每一个人，神的恩典是无限的，神的本质还有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无限的。你知道无限的意思是没有界限，没有尽头，可是这对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来说真是难以理解的概念。神无始无终，我们作为受造之物，有限的受造之物，不能完全理解这位自有拥有创造之神的本质。先知以赛亚这样讲，他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他说地上的居民呢好像蝗虫，他铺张这个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所以这个宇宙万有不过是神那个天秤上的微尘而已，微小的尘土在神面前呢微不足道。所以如果我们尝试把神的恩典跟我们的需要做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我们需要什么都没有办法跟神奇异的恩典相比。当我们默想神的恩典时，就会被他那个无比的良善跟慈爱所感动。如果世上沼泽的孑孓，天上的繁星，海边的沙丘都是罪人，那么神那个无限的恩典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他们全部都吞下去。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们因着对神感恩，我们当然不敢犯罪，我们甘心乐意侍奉他。有人曾经说过，在上帝看来所有的侍奉都是同等的，要紧的不是工作的分量跟时数，重要的是为着爱神而做一切，把所做的献给神。当我们是因为爱神 而为神做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抱怨自己劳苦受热，也不会去跟别人比较，为工资计较。那个只做一小时却得着一钱银子的人，一定对葡萄园主充满了感恩。而那最早进去整天劳苦受热以致抱怨连连的人，里面充满乌烟瘴气，心中黑暗，灵性就退步了。而那些比较后进葡萄园的人，他们心中充满了感恩，感谢赞美神，所以全身充满荣光，灵性就要在前，超越那更早进葡萄园的人。而那些原本在前的人，他没有留意自己心灵的光景，因为他心中有比较，口中充满怨言，因而失去荣光，灵里黑暗，灵性退步，就退到后面去了。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得着酬报的人，也许他在天国里只有很低的地位，因为他常在想关于酬报的事，他的思想就焦点是在那个酬报上面。而这个世界上也有许多人看来是报酬很低的人，可是他们在天国里却要伟大，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报酬的事，他们只是想要为神做一切，他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就把一切都加给他们。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2:1-14，马太福音22:1-14，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席宴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这里提到的事件跟犹太人的习俗有关。犹太人他们如果要办一个大筵席，比方娶亲的筵席，当请帖发出去的时候，他们没有注明这个婚宴的时间。当每一件事都准备就绪了，仆人就要出去召唤客人们前来赴席。所以在这个比喻里，王早已把这个请帖送出去了，直到万事齐备发出最后召唤的时候，他派仆人出去，却受到侮辱性的拒绝。王第一次打发仆人去邀请的时候，被邀请的人不肯来，他们虽然受到国王的看重，却轻视国王的邀请，认为国王的邀请无关紧要。国王第二次打发仆人去邀请的时候，表明筵席已经预备好了，各样的事情都准备齐全了，可是这些受邀者不但不理会，还有一些人竟然把王的仆人们给杀了。这种以怨报德的态度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这样做就得罪了国王，得罪了王的儿子跟他的仆人们。那些已经接受邀请到了时候却不肯前来的人，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有可能是指犹太人，千百年来他们曾接受上帝的邀请成为神的选民，可是当神的儿子来到世界，这些受邀请来跟随主接受主的人却藐视弃绝了上帝的邀请。那这位被人轻视侮辱的国王该怎么办呢？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这些人一开始是轻视， 继而拒绝王的恩惠，甚至杀了王的仆人，然后就落入始料未及的审判中。所以这个比喻的预言部分在主后七十年应验。当时罗马大将军提多带兵血洗耶路撒冷，把城付之一炬。所以以色列人拒绝万王之王的邀请跟恩惠，就遭受当得的审判。那些攻略耶路撒冷的罗马军兵，就是比喻中这个王所发出的兵，是来执行王对那些拒绝他的儿子跟仆人的恶名所宣布的这个判决。可是国王的仁厚跟美善，并没有因为那些不知好歹的恶名拒绝而消失。国王发出了第三次的邀请，这个第三次的邀请就是显示出神的怜悯转向了其他的对象。神的慈爱因着以色列人的拒绝而转向了外邦人，这些外邦人原来是在以色列人所享有的特权之外，不配接受神恩惠的人，他们被认为是异教徒，而他们热烈的响应这个万王之王的邀请，不论什么人都可以来。所以国王的仆人们要到大路上岔路口上，把所遇见的都召来赴筵席。 Campbell Morgan 这样讲，他说这个罗马帝国呢，以其道路通畅著称，所以有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说法。所以国王的仆人他出去邀请人的时候，不会受到地域国境的限制，凡在大路上遇见的人，不论何方之事，都被请来赴筵席。这个就像《使徒行传》所记载的那个福音这样大范围的传播的情况相吻合。那些从未想到可以进天国吃筵席的人，如今因为信靠耶稣，可以进入天国的筵席，与神一同坐席，享受神的同在。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就是在享受神的同在，回到里面与神一同坐席。神每一次聚会都给我们摆盛丰盛的筵席，我们该在圣灵里吃主喝主。但是吃筵席的基本礼仪是要穿上礼服。礼服在圣经中，衣服就代表这个人，这个人的言行，这个人的品德。所以没有穿礼服的人，意味着他的言行不合乎上帝的旨意，在他身上没有展现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这个人虽然蒙神的呼召，可是他没有在他的生命生活当中遵行神的旨意。他虽然听了道，他没有行道，所以至终他没有被神选上，被丢在外面黑屋暗里哀哭切齿。所以上帝邀请我们赴天国这个欢乐的筵席，上帝邀请我们赴一个可以好好吃喝享受的筵席，就是上帝欢迎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吃主喝主，享受主的同在，被喜乐的灵充满。你每一天你在灵修的时候，都是在享受上帝的筵席，对不对？而这个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从神得着力量，从在里面这样与主一同坐席当中，我们得着力量去遵行神的旨意，这样就是我们可以穿上礼服了。上帝这位最伟大的王，为他儿子耶稣基督预备了这个羔羊的婚筵。上帝给我们恩典，天天用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行义。行义就是你可以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就是我们的礼服，就是我们的新娘礼服，让我们可以赴羔羊的婚筵。所以我在说，强调的说，每一天你一定要花时间与主一同坐席，你一定要多多的聚会，在聚会当中跟弟兄姊妹一起在筵宴所与主一同坐席。今天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得胜，与主一同坐席这件事上得胜，我们就有力量遵行神公义的律例典章。我们有力量每一天行义，就是在为自己编织光明洁白的新娘礼服。那日在这个天国的婚宴上，我们就要与神一同欢喜快乐， 与神一同坐席，享受那个永世的荣耀。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到十三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到十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吃宴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主耶稣时代的婚礼跟我们现在婚礼是不一样的，当时的新郎不会预先告知他要来迎娶新娘的时刻，有可能今天晚上、明天晚上或两个礼拜以后，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时间。而这个新娘子会有十个童女陪伴她等候新郎的来到，有时候新郎就故意要抓住他们打盹的机会来，他突然间来，有时候在半夜新郎就差人在街上呼喊说：“看啊，新郎来了。”所以这些陪伴新娘的人要随时预备好，当新郎来的时候，他一定要提着亮着的灯笼出去迎接新郎，因为如果天黑以后你没有提着亮灯笼的人是不准上街的。那新郎一到，门就关上了，迟来的人不准进到里面去观礼。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油是圣灵的表记，而这十个童女是代表那些真实的悔改、真实同生得救、被耶稣宝血洗干净的人，所以叫童女。那这个新郎是预表耶稣基督，那十个童女他们等候新郎来到，预表那些被耶稣宝血洗净的人都在等候主再来。问题就是被耶稣宝血洗净的愚拙童女没有准备够多圣灵的油，这些人没有天天追求圣灵充满，没有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对主没有亲密的认识，所以他们身上圣灵的油不够。当这五个愚拙的童女要去买油的时候，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已经带着他们那个摇曳生辉的明灯参加了婚礼，进入了婚宴，接着门就关了，门就关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聪明的童女被接到门内，而那些愚拙的童女是被关在门外。最后这五个愚拙的童女从卖油的那里回来敲门要求进去，这个主人也就是新郎却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哎，他们不是已经重生得救了吗？可是新郎主耶稣却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个意思是他们跟主没有亲密的关系，他们也许也受过洗，而他们没有好好追求主，也不追求圣灵充满，所以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主的话斩断了他与他们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做聪明的童女，趁着天上新郎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每一天每一次的聚会都求主说：“主啊，你一定要用你仁爱的灵、喜乐的灵、平安的灵、忍耐的灵、恩慈的灵、良善的灵、信实的灵、温柔的灵、节制的灵充满我，使我身上结满了圣灵的果子，而且是百倍百倍的圣灵的果子。”品格的培育需要时间，你储存圣灵的膏油也需要时间，所以我们需要天天天天，你不要有一天偷懒，那天主回来你怎么办？天天花时间亲近主，等候主，求主多多赐给我们圣灵的膏油，在圣灵里跟主有一个亲密的相交，然后生活当中学习体贴主的心意，体贴圣灵，随从圣灵而行。油会发出一股馨香之气，对不对？基督徒里面如果充满圣灵新鲜的膏油， 他的生活就会散发出馨香之气。可是我那个油过期了，油污浊了，肉体得胜的时候就会发出腐败的臭味。我们不要靠昨日的恩膏行事。很多次我们因为一些征战，有各方面的原因，那个圣灵的油好像在我们身上会变得少，所以天天花时间追求神、亲近神、等候神，天天重新被圣灵充满，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每一次的聚会，情辞迫切地直求你要被圣灵充满，不要因为肚子很饿就早一点回家。肚子饿不是那么要紧，被圣灵充满才要紧。当然如果你真的有事你回去我不是在恐吓你说你不能回去，但是有的人要早一点回去的理由实在是让人摇头叹息，真是愚拙的童女。好，所以天天被圣灵充满，每一次的聚会情辞迫切地求圣灵的充满，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聪明的童女不但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他们向着主持守纯一清洁的心，他们始终爱慕着天上的新郎，为着迎接天上新郎回来，聪明的童女尽量抓住机会，抽出时间向主买油，求主用圣灵的油膏抹他们的全人全身。弟兄姊妹，你必须务必储存够多圣灵的膏油在你身上。主的原则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所以神对一个仆人这样讲，他说我不恩膏没有我的器皿，我恩膏充满了我的器皿。所以如果你已经有圣灵，你还要追求得着更多。如果你已经被圣灵充满，你还要持续的追求圣灵充满，天天被圣灵充满，浸泡在圣灵的油槽中，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在唱诵宣道诗五十八首，宣道诗五十八首，这一首诗歌取自伊丽莎的故事啊，那要那个寡妇多预备器皿，而且特别说要多预备，不要少借那个器皿，记得吗？这首诗歌的作者就是用这句话做这首诗歌的歌题 ：Bring your vessels, not a few。把一个器皿带来，不要带太少。我们自己就只有一个器皿。我想的意思就是，你要更有力的、更敞开的带你的器皿来。Bring your vessels, not a few。把你的器皿带来，不要少带。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我们每一节都唱两遍好吗？宣道诗五十八首。
将心灵拆开，这方面将主手里，现在就要咱们
再唱。
要将你的空气的流光世界一切却发射进歌现代，是动全奉献你所有在主宝血前的后都在你充满心怀，现在所有充满你世界的满意，你要将心灵展开荣耀你叫做胜利，现在所有充满你世界的满意充满生命与能力，要将你的空气你的救助保险写一写却发射进可前来，你都先奉献你所有在主宝座前等候多少年充满心怀，现在就要充满你世界的满意，你要将心灵展开荣耀你叫做胜利，现在就要充满你世界的满意充满生命与能力，相信日光富有冰就足够在无穷无尽，祝你爱永无更变，祝祝你一切赐下这里山里一大能力，就要充满热情力，现在就要充满你世界的满意，你要相信你才敢有梦你叫做胜利，现在就要充满你世界的满意充满生命，
请坐。
相信日花不由贫穷，祝福永不穷尽，祝你爱永无更变，祝祝你一切是家产，你生命的大能力。